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月22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全美最大港口爆疫情，近700名码头工人染疫。共和党新当选国会女议员提出弹劾拜登。拜登视频出现大量不喜欢，被 YouTube 删除。巴格达自杀式炸弹袭击，增至32死，伊斯兰国恐卷土重来。中国威胁，印度将在边界东段增兵万人。欧洲议会批评中欧投资协议无视人权，能否批准难讲。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作为全美最繁忙、最大的港口综合体码头，洛杉矶县的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在疫情期间仍然照常运作。不过截至目前，两个港口已经爆出约700名码头工人感染中共病毒。根据码头工人所属的美国国际码头企仓储工会的数据，在报告的694名染疫码头工人中，已经有12人死亡。另外还有一些工人因担心染疫而请假。据统计，该码头约有1800名工人因疫情无法正常工作，导致码头出现严重的人力短缺问题。太平洋海事协会的最新数据亦显示，与2019年相比 ,2020 年以来的工人工作班次有所减少。目前港口管理层、工会及政府官员都非常担忧，这样下去会造成大规模货物积压，货柜卸载进度缓慢，波及当地几十亿美元的物流经济。乔治亚州新当选的共和党众议员马乔里泰勒格林礼拜四表示，他将提出弹劾新任总统拜登的提案。格林在推特上宣布了这一消息，说我刚刚对拜登总统提出了弹劾条款，我们将会看看情况是怎样。在一份声明稿入面，格林称弹劾条款是基于拜登担任副总统时涉嫌滥用权力。他指称拜登担任副总统和乌克兰打交道时存在腐败行为，而拜登就一再否认他的仔工作涉及美国在乌克兰的外交政策。格林指控拜登通过利用亨特在乌克兰能源公司 Burisma 中的职位，助长贿赂和搞公然的裙带关系。他在礼拜一的一份声明中写到，乔拜登总统不适合担任总统职位，他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副总统时滥用职权的模式是长久而且令人不安的。其实日前在众议院对川普总统进行第二次弹劾的几个钟头后，格林上个礼拜就曾经宣布他将会对拜登提出弹劾条款。在拜登就职后，谷歌旗下的 YouTube 白宫官方频道乔拜登的视频下面出现了大量的不喜欢点击，但很多这类不喜欢的点击已被 YouTube 公司删除。该公司表示，这个是为了消除那些被他认为是不真实评价参与而实施的常规措施的一部分。YouTube 这个视频交流平台的用户注意到，观众的数以千计的不喜欢点击已经从几个拜登视频下面被消失。在白宫官方频道发布第一批拜登的视频后没耐，大量观众在这些视频下面点击不喜欢的评价数量被认为大幅削减。前后数字变化的截图已经在社交媒体上被公布。作为对其中一个视频截图质询的回应， YouTube 告诉媒体知，他们正在监控网站上用户点击评价，以检测并删除被他认为是垃圾信息的用户参与。这样只有那些被他认为是真实的评价被保留下来。该公司还表示，这一机制在拜登视频事件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21号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死亡人数增加到32人，至少110人受伤。礼拜四的袭击亦是伊拉克近3年来首次大规模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伊斯兰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22号凌晨发表声明，承认涉案。当局认为今次事件可能代表伊斯兰国将在伊拉克国内卷土重来。炸弹袭击后国际严厉谴责，伊拉克总统沙雷表示政府将坚决对抗试图破坏国家稳定的流氓。欧盟就称今次的袭击野蛮而且毫无意义，并重申在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战役中将全力支持伊拉克当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伊拉克人拒绝任何试图散布恐惧、暴力、破坏和平、稳定和团结的行动。联合国驻伊拉克援助团就向罹难者表示慰问，并强调这种卑鄙的行径不会阻止伊拉克向稳定和繁荣前进。根据印度媒体最近陆续引用的卫星图片，中共正在同印度有领土争议的阿鲁纳查省中印实际控制线附近兴建村庄。印度担忧中国可能试图以此蚕食争议领土。而据印度斯坦时报22号报道，印度陆军亦准备强化在中印边境东段的军事部署。印度东北各省长期受到无派武装叛乱团体的侵扰。因此陆军过去在当地的军力主要的任务是反叛乱及维护国内安全。不过在中国的威胁加大后，陆军在东北的军力已经逐步转移。一名知情人士说，东北地区目前已经撤离3000名负责反叛乱和内部安全任务的士兵，预计到年底还会有7000名士兵会从上述任务中撤离。陆军司令纳拉雅内日前曾经说，陆军正减少在东北地区的任务，转移强化对外部威胁的关注。此外，印度陆军亦计划今年年底前将在中印实际控制线东段重新部署10000名士兵，以应对中共的边境威胁。欧洲议会礼拜四举行视频会议，以绝对多数通过谴责北京政权镇压香港民主人士的议案。欧洲议会同时发出警告，在表决是否批准中欧投资协议时，议会将包括香港人权在内的中国人权整体状况作为重要因素来考量。中欧投资协定在经过长达7年的谈判后，在年底前达成原则性协议，但这一协议最终必须经由欧洲议会批准才能够实施。估计这一批准程序一直到2022年年初才能够结束。欧洲议员批评欧盟在没有针对中国人权严重恶化的情况下，匆忙达成双边投资协议，将冒着失去欧盟公信力的巨大风险。在礼拜四通过的针对香港人权的议案中，仲提到了新疆维吾尔人以及西藏的人权状况。欧洲议会敦促27个成员国尽快制定针对性措施制裁中国和香港相关官员。议案特别提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及其他听命北京的香港官员的名单。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袭击宗教场所圣地、破坏文物古迹等行为。国际奥委会主席说，东京奥运没有替补方案，将如期举行。美国准财长说，比起签自贸协定，应该先聚焦国内经济。全球最大疫苗生产设施起火，造成5人死亡。全拜登寻求与俄罗斯延长核子军控条约5年。美国失业保险申领人数持续居高不下。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联合国大会21号在各国的支持下通过决议，要求秘书长召开全球会议，推动计划保护宗教遗址。提案并强烈谴责对于各宗教场所、圣地和神圣的一切袭击，包括蓄意破坏文物和古迹的行为。联合国决议案指出，越来越多的恐怖分子和非法民兵针对宗教场所、物品等文化财产进行袭击，造成遗址被破坏、盗窃、非法贩卖赃物等问题。 批评攻击宗教场所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并严厉谴责强行拆除、改造任何宗教场所的举动。决议由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伊拉克、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共同提出，提案在美国和欧盟的支持下成功通过。决议案指出，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都规范思想、宗教自由，国际亦持续努力终止宗教场所被亵渎。秘书长古特雷斯亦被要求召开会议，邀请联合国机构和193个会员国的政治人物、宗教领袖、组织、媒体、民间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协助大同推动保护宗教场所。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克礼拜四表示，他对东京奥运会在今年夏季举行颇有信心，尽管日本疫情反扑局势严峻，但是国际奥委会没有安排替补方案。日本去年一月发现感染病例之后，没有好像中国那样采取严厉的封城措施阻断病毒传染势头，而是采取了柔性措施，让民众自觉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亦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世界各国中，日本的病毒感染率和死亡率都是比较低的，但是今年年初日本疫情突然大幅反弹，每日确诊病例增幅持续高达千人以上，全国累计病例突破35万例。但是数据显示，去年有关方面作出推迟东京奥运延期一年举行决定时，每日新增病例数量远低于目前的数量。巴克对此表示，我们完全有信心将今次运动会办成一次安全的运动会和成功的运动会。近日，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财政部长人选叶伦被国会议员问到新政府是否优先，与台湾洽签贸易协定时强调，新政府在谈任何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前，会先聚焦在对劳工和基础设施的国内投资上。此外，叶伦表示，拜登总统讲得很明白，在美国的劳工和基础建设上注入重大投资之前，他不会签署任何自由贸易协定。国内经济复苏必须是最优先事项。拜登政府将全面检视前总统川普对中国贸易政策的所有层面，包括美国和中国在2020年1月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及中国政府执行贸易协议的程度。叶伦在书面答复中说，拜登将咨询盟国，以促成共同施压，并说我们需要一套方法能够实际对中国造成有感的压力。礼拜四，世界最大的疫苗生产商印度血清研究所的设施发生火灾，在六层楼高的建筑物里面找到了五具据信是建筑工人的尸体，另外四人获救。印度血清研究所是一家印度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位于印度西部的城市普纳。该研究所和牛津大学阿斯利康公司合作生产名为 COVID 的新冠病毒疫苗。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达尔·邦纳亚拉发文说，我想向所有政府和公众保证，保留很多生产厂房来应对这类突发事件，因此疫苗的生产不会受到损失。市长莫霍尔说，起火的原因尚未确定，初步调查表明可能是在建筑物的建造过程中一些焊接工作导致起火。一位知情人士礼拜四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寻求和俄罗斯延长新的武器管制条约，该条约将在2月5号到期。这项条约限制美国和俄罗斯各自部署不超过1550枚战略核弹头。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国会议员已经听取拜登这项决议的简报，这一决定很可能在礼拜四较晏时公布。除了将已部署的战略核武器的数量限制在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外，新的武器管制条约还限制了运载这些武器的陆基导弹、潜艇和战略轰炸机的数量。武器政策专家说，该条约的失效将结束对美国和俄罗斯战略核弹头及其运载系统的部署的所有限制，有可能助长一场新的军备竞赛。 劳工部礼拜四发布的报告显示，在截至1月16号的一个礼拜里面，美国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总共是90万人，略低过道琼斯估计的92万5千人，亦低过前一个礼拜向下修正的总数92万6千人。此外，连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下降了12万7千人至505万人。市场对这一消息反应不大，人们预计总统拜登同国会将很快提供另一笔巨额财政投入，以帮助度过这场经济健康危机。自从去年疫情大爆发以来，在四月份之后，每个礼拜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也直呈下降趋势。但是十月份由于各地采取新的限制措施，十月份的申请失业金人数又开始上升。劳工部最新的报告显示，获得失业救济的美国人总数继续下跌，人数从1840万下降到不足1600万人。
下面是香港新闻。遭当局打压，港台记者李君雅公务员合约将终止。香港专家指抗疫没有神药，预防性治疗。请听详尽新闻内容。被誉为香港人良心记者的港台助理节目主任李君雅，他公务员合约即将在今个月尾终止。1月22号港台消息指，管理层再开出一张120日试用期的新合约，如果李君雅不续签，等同自动离职。香港电台记者李君雅本应完成为期3年试用期后，2020年10月可转为正式公务员。前年反送中运动期间，他多次在港府举办记者会上质问官员及特首林郑月娥，被政治打压。去年9月，港台以调查外界对李君雅的投诉为理由，延长试用期至今年1月30号。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表示，李君雅在21号晚突然收到主管书面通知，指港台1月尾将会终止他的公务员试用期合约，但由于调查仲未完成，因此同他改签另一份为期120日的聘用合约。仲指李君雅有7日的时间考虑是否愿意签新约。工会批评港台管理层没有厘清问题，新合约做法极荒谬。李君雅是巴基斯坦裔，在香港出生，毕业在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主修广播新闻，任职 Now 同香港无线电视，之后加入明报。2017年受聘于香港电台，2019年元朗721事件后，李君雅在政府记者会质问特首林郑月娥，721事件是咪官景克合演的大龙凤，仲追问要求林郑讲人话。武汉肺炎肆虐全球已经接近1年，各国纷纷展开研制同寄望疫苗能遏止疫情。为近日有香港专家指，疫苗只能有效预防有病征感染，还在感染后减轻病情，还未确定可预防无症状感染，接种疫苗后仍会被感染而成为隐形病人，继续传播病毒。苹果日报报道，香港大学微生学系临床助理教授薛达指，目前还未有神药对抗疫情，而预防胜于治疗，呼吁市民继续戴口罩，还要保持社交距离。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疫苗至少要有 50% 的效率，即接种者相比非接种者出现病征感染的风险减少 50%。 薛达表示 50% 数值偏保守，因为人类的冠状病毒疫苗以前从未有过，故世卫不想将标准定得太高，若然没有疫苗成功研发，会阻碍控疫，而流感疫苗的有效率亦是大约 50%。 他又指，目前已公布较详细数据的疫苗，例如德国的 BNT 及阿斯利康等，都只能预防有病征感染，减少感染后病情的严重性，但不可以确定是否产生消除性免疫力，即不论有没有症状的感染都可预防。如果病毒入了人身体后不可以繁殖，那接种者仍会有机会受感染， 如果感染后冇病征，就会成为隐形病人，继续传播病毒。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1月22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对抗疫情，拜登两日内签署10项行政令；川普未来两年计划为共和党夺回参众两院；麦康奈尔表示拜登首日就在错误方向揽出几大步；国会内阁提名讨论是否废除冗长议事规则；外事文件曝光，中共高层误判全球局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在就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一个完整工作日，拜登就签落了10项抗击冠状病毒疫情相关的行政令。拜登星期四表示，到下个月全国死亡病例将可能达到50万例。在应对疫情问题上，美国各州不能够依赖联邦政府，联邦政府将同各州加强合作。拜登星期三同星期四签署的行政令包括以下方面：在所有联邦政府建筑内同用地的人员必须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要求国民在火车、公共汽车和飞机这类公共交通工具入面戴口罩；根据国防生产法，强制企业生产抗疫所需的用品，包括口罩等防护用品，以及检测和管理疫苗的用品。寻求资助州和地方政府，以此加快疫苗发放，设立更多的疫苗接种点。在白宫成立冠状病毒响应办公室，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之间的疫情响应行动，成立一个新的冠状病毒检测委员会，发掘有效而且迅速的检测方式，并迅速扩大其适用范围，还将向企业和学校等人群聚集场所发放指引，指导如何运用大范围检测来减缓病毒传播速度，以及切断传播链。指示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下个月设立100个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拜登此前说，他的目标是在上任的前100日内对1亿人进行疫苗接种，呼吁继续研发新的疗法，尤其是瑞德西韦那种抗病毒药物。拜登将成立新的研发药物项目，强调临床试验受试人群的多元化，成立冠状病毒卫生权益特别工作组，保证所有国民都能够得到疫苗、药物、口罩等资源，包括备受疫情打击的有色人种。此外，安全的令学校复课和企业复工亦是拜登计划的一个关键内容。该计划指示卫生部搜集学校复课和病毒传播的数据，允许进行更多的科研项目，研究学校给儿童复课的风险。川普竞选团队的高级顾问杰森·米勒星期四话俾 Just News AM 节目讲，他预计川普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成为全美选举和投票诚信面的领导者。米勒星期三上周与川普及其家人一起乘坐空军一号由华盛顿飞往佛罗里达州。在被问到川普未来的计划是否包括建立一个社交媒体或有线电视网络，或者采取立法行动，以及对未来的选举有没有计划时，米勒透露川普在未来几年有很多目标，包括在2022年为共和党人赢回众议院和参议院，以确保能够阻止民主党的疯狂行为。11月的总统大选后，川普和他的竞选团队以及律师对全美各地的选票和缺席选票的统计方式展开了一系列高调调查。米勒表示，关于涉嫌选举舞弊的很多争论都和宪法第二条被滥用有关，因为宪法第二条赋予州立法机构处理选举方面的很多权力。米勒说，他相信川普即将推出计划，并有望在未来几个月内全面成型。这些计划将包括与各州和立法机构密切合作，以确保未来美国选举以及公民选票的有效性和诚信。米勒透露，川普不会现在就立即开始行动，他会在一段过渡期之后开始做这些事情。米勒近期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白宫的照片，标题是直到2025年，这个令外界猜测
川普是不是会在2025年再次竞选总统？米勒对此回答说，尽管川普尚未对2024年是不是再次参选做出决定，但是他希望看到川普能够在2025年重返白宫，继续第二个任期。川普在1月20号卸任时的告别演讲中说，我们会以某种形式回来，我们的运动才是刚刚开始。这个亦令人理解为他将继续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之前有媒体传川普在考虑组建新党，华尔街日报星期二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总统川普近期和下属商讨组建新政党，以便在他离开白宫后可以继续施加影响。知情人士说，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和几名助手以及接近他的人士讨论了此事，据说川普想叫新党为爱国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四表示，刚刚宣布就职总统的乔拜登在上任的第一日就实施了多个错误的措施。麦康奈尔在这表示，总统重新加入失败的巴黎气候协议，这个是一个可怕的协议，会令我们自己比美国工薪家庭造成严重的经济痛苦，而且不能够保证中国和俄罗斯会履行承诺。事实上美国已经在度减少碳排放，而中国同其他签署协议的国家在度不断增加碳排放。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只会令我们扼杀美国的就业机会，而我们的竞争对手会继续从我们的身边快速飞过。麦康奈尔还表示，总统还单方面取消了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他就任之后第一日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了数以千计的美国人的工作岗位，包括工会工作岗位，并令我们的强大盟友加拿大感到失望，并且逆转了我们在能源安全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这个是一个得到自由派、加拿大政府和特鲁多总理支持对北美能源投资的项目，甚至奥巴马时期的国务院亦曾经得出结论，这个不会对气候造成损害。但是只因为取消该管道项目，可能会令人感觉到它似是一件环保的事情，新政府就扼杀了这些工作机会。麦康奈尔还批评了拜登政府发布大赦非法移民的提议，以及解雇美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的独立法律总顾问的做法。麦康奈尔说，这个不是美国工人应得的一日，现在还为时尚早。拜登总统有足够的时间来记住，他的当选并不归功于极左派。总统能够也应该将他的政府工作重点放在创造高薪的美国工作岗位上，而不是为了自由主义的象征主义而牺牲我们人民的生计。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将做好准备，愿意并渴望帮助实现这一目标。这个是麦康奈尔首次以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的身份在新一届国会发表讲话。这个月较早时候，民主党赢得了乔治亚州参议员的决选，从而在参议院赢得了多数席位。星期四上午，参议院商业、科学和交通委员会听取拜登的交通部部长提名人皮特·布提吉格的认证，由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主持听证会，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派参议员玛利亚·坎特韦尔担任排名第一的民主党委员。冗长仪式是指在会议中个人延长辩论或是阻挡提案的权利，通常可以拖延法案表决事件瘫痪议事程序。而权力分享协议就是参院两党达成各自在参议院各委员会中的席位数量，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参议院将沿袭上届国会的规则运作，这个意味沿袭上届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多数席位，共和党人仍担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领袖舒默准备再次调降冗长议事规则，将推进法案的门槛数降低到简单多数，也就是51票。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要求民主党同意保留现有的冗长议事60票门槛数，否则拒绝达成权力分享协议。私底下有少数民主党人表示， 他们对参院在冗长议事上做出的改变持审慎态度，令外界怀疑该党是否有票数来取消这项规定。在目前情况，即便民主党拉入摇摆的三名主要共和党参议员，但亦很难达到60票的门槛数。民主党人目前的议程包括快速确认拜登的多位内阁提名人，通过另一个巨大数额的中共病毒疫情救济方案和广泛的移民法案，以及弹劾卸任的川普总统。上年年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承认2020年形势好似泰山压顶。不过从一份中共的内部文件显示，一年前中共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并非如此。由前年年尾至上年年初，津经济外事工作座谈会在石家庄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出席座谈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对于这几场外事会议，中共官媒只是报道了拥护习核心等官场套话。而当时正逢世界仍未知中共病毒即将爆发，从大纪元时报获得的河北省外事文件披露了更多中共不为人知的信息，其中包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2020年1月13号，河北省政府在沧州召开全省外办主任会议。内部会议文件说，中共在分析国际形势时出现了种种错误判断或谎言性结论，包括美国在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双重夹击下，软硬实力会进一步下滑。不过现实是，前任川普政府的刺激经济和贸易战反击中共等各种政策，将美国经济推上新的高峰，而且从干净网络到印太战略，美国的影响力仍有所提升。内部文件说，第二个误判包括中日、中印关系总体趋于稳定向好。不过国际情势是，日本前一段时间婉拒了中共加入 TPP 的想法，而印度亦退出了以中共为主的 RCEP 贸易协议。还有一个文件说，误判的是中共倡导的重大理念和政策得到越来越多认同。会议文件提到，中共提倡和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图谋中将落空等等论调。而事实是，2020年中共在疫情大肆扩散下强烈干预香港自治，受到五眼联盟和四方安全对话围剿中共铁幕，以及川普政府的贸易封锁和科技安全防范，已经令中共政权面临多处被动的局面。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高级顾问透露，川普跟着下来两年的大计，几千名国民警卫队士兵被迫撤离国会大厦。麦康奈尔说，拜登首日就在错误方向迈出几大步。新当选女众议员格林宣布递交弹劾拜登文件。川普竞选团队的高级顾问杰森米勒1月21号透露，川普卸任之后准备领导全美国的大选诚信活动，这个将会是他未来几个月的首选计划。米勒星期四向新闻媒体 Justin News 说，他预计川普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成为全美选票和投票诚信方面的领导者。米勒星期三上午和川普以及他的家人一起乘坐空军一号由华盛顿飞往佛罗里达州。在被问到川普未来的计划是不是要建立一个社交媒体或者有线电视网络 以及对未来的选举有没有计划。米勒就透露，川普在未来几年有很多目标，包括在2022年为共和党人赢回众议院和参议院，来确保我们能够阻止民主党的疯狂行为。米勒还说，在选民诚信方面需要做很多重要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永远无法在华盛顿完成，因为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不准许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米勒说，他相信川普即将推出计划，并且有望在未来几个月全面形成。这些计划将会包括会同各州份和立法机构密切合作，以确保未来美国选举以及公民选举的有效性和诚信。川普不会现在就立即开始行动，会在一段过渡期之后。米勒说，这件事很重要，我们必须要这样做。米勒近期在推特发表了一张白宫的相片，标题是直至2025年。咁令外界猜测，川普系唔系会喺2025年再次竞选总统？米勒就事件回应话，即使川普仲未对2024年系唔系再次参选作出决定，但系佢希望睇到川普能够喺2025年重返白宫，继续第二个任期。川普喺20号卸任时候嘅演讲告别中话：，我哋会以某种形式翻嚟，我哋嘅运动啱啱先至开始。咁亦都令人理解为佢将会继续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华尔街日报星期二引述知情人士嘅说话，话川普上星期同几名助手以及其他接近嘅人士讨论组建新政党，以便喺佢离开白宫之后可以继续施加影响。川普话佢想将新党叫做爱国党。据美国 Political 政客新闻网报道，21号，几千名国民警卫队士兵被迫由保卫两个星期的国会大厦内撤离，在室外和附近的停车场休息。国民警卫队士兵说，他们没有得到明确的理由为什么要求他们撤离。报道说，自从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发生以来，国民警卫队开始在大厦内驻守，度过了两个星期不眠夜。一名警卫队士兵透露，曾经在参议院办公大楼休息的国民警卫队的一个分队在星期四突然被通知需要撤离大厦，被迫在附近的停车场内休息，那里没有网络，只有一个电插座和一个两格的厕所，被5000名士兵共同使用。这名士兵说，20号几十名议员路过我们的队伍时候还影响和我们握手，并且感谢我们提供的服务，不够24个钟头，他们就不再需要我们了，将我们赶到一个停车场的角落，我们感到难以置信，被背叛。另一名士兵亦都证实，所有警卫队士兵被通知在星期四撤离国会大厦和附近的国会办公大楼，并且在外面或者附近旅馆设立移动的指挥中心。他说，警卫队士兵被通知要在室外和停车场里面休息。相片显示，警卫队士兵在停车场逼在一起瞓在地下。在 Political 星期四晚报道这个消息之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推特上说，如果这个是真的，那真是令人愤慨，我会查清这件事的真相。同时众议员伊利斯斯特凡尼克说，此举绝对不能够接受，那是对我们勇敢而敬业的国民警卫队的卑劣待遇。接受 Political 采访的警卫员没得到明确的理由为什么要求他们撤出国会大厦。第一位卫兵说，那可能是由于有人抱怨一些士兵没有戴口罩，但是他否认说，我们有严格的指导，除非士兵在饮食，否则任何时候都要戴口罩。国民警卫队发言人马特麦菲少教说，由于国会正在开会，人流和业务增加，国会警察要求部队移去休息区，士兵被临时搬到车房，里面有暖气和厕所。他说，我们仍然是一支灵活机动的部队，为国会大厦和周边地区提供安全保障。报道还说，国民警卫队特别担心在疫情期间逼在狭窄的宿舍里面，洗手间有限。据两名警卫队士兵说，至少有100名士兵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一些人在酒店里面进行隔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1月21号表示，拜登在上任的第一日就实施了多个错误的措施。麦康奈尔在参议院表示， 总统重新加入已经退出了的巴黎气候协议，这个是一个可怕的协议，会令我们自己美国受薪家庭造成严重的经济痛苦，而且不能够保证中国或者俄罗斯履行承诺。事实上，美国已经正在减少排放，而中国和其他签署协议的国家就在这里不断增加碳排放，重新加入只会扼杀美国的就业机会，而我们的竞争对手就继续。他还表示，总统仲丹方面取消了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他就任之后第一天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了数以千计美国人的工作岗位，包括工会工作岗位，并且令我们强大盟友加拿大感到失望，而且逆转了我们在能源安全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甚至奥巴马时期的国务院亦都曾经得出结论，那不会对气候造成损害，但是取消该管道项目只是因为可能会令人感觉它好像是一件环保的事情，新政府扼杀了这些工作机会。麦康奈尔还批评拜登政府，发表大赦非法移民的提议，总统能够亦都应该将他的政府工作重点放在创造高薪的美国工作岗位上，而不是为了自由主义的象征主义而牺牲我们人民的生计。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将会做好准备，愿意并且渴望帮助实现这个目标。今次是麦康奈尔首次以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的身份在新一届国会发表讲话。麦康奈尔还在星期四提议参议院给川普的法律团队两个星期时间准备即将到临的弹劾审判，并且将审判推迟到二月中。而在同一日，乔治亚州新当选的共和党众议员马乔里·泰勒·格林提出弹劾新任总统拜登。格林在推特上宣布，我刚刚对乔拜登总统提出了弹劾条款，我们将会看下情况如何。在一份新闻稿里面，格林说弹劾条款是基于拜登担任副总统时候涉嫌滥用职权。他说拜登担任副总统和乌克兰打交道的时候存在腐败行为。格林指控拜登利用个仔亨特·拜登在乌克兰能源公司的职位助长贿赂和公然搞裙带关系。格林在星期四的一份声明中说，乔·拜登不适合担任总统职位，他担任奥巴马的副总统时候滥用职权是长期令人不安的。拜登一再否认他的仔的工作涉及美国在乌克兰的外交政策。在之前的1月13日，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第二次弹劾川普的议案，几个钟头之后，格林议员表示他计划在1月21日提交弹劾拜登的条款。当晚，格林在接受 Newsmax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宣布，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宣布了他的计划。他说此举是为了向美国人展示国会中还有人愿意站出来为他们战斗的共和党人。目前众议院由民主党控制，外界预计格林的弹劾不会顺利通过。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下面个信息。前 FCC 主席指，中共系美国最大国安问题，两党与共同对抗，同伊朗续签协议可能会引发美伊关系危机。拜登要求川普任命的美国资金主管辞职。加拿大政府警告在新疆开采资源的企业涉违反人权行为。中共驻美大使馆推特账号被锁。离任当日，川普仍有 51% 的支持率，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据路透社报道，卸任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阿吉特·帕伊在日前专访中发出警告，中共潜在的间谍活动以及对美国电讯网络和互联网自由的威胁，将是美国监管机构未来四年面临的最大国家安全问题。他指出，中共的广泛活动令人关切，包括监视、经济间谍活动以及潜在将恶意软件植入美国或世界各地的网络等行动，导致使用不安全设备处理敏感信息时可能发生严重后果。 柏伊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具有非常坚定的世界观，他们想要统治互联网空间，并施加自己的意志，甚至超越边界。这个不仅对互联网自由构成严重威胁，而且对美国和很多盟友的国家安全也构成威胁。据悉，出于对中方利用网络设备从事间谍活动的担忧，截至到目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已经启动撤销中国最大电信公司中国电信的在美国运营授权，包括华为、中兴通讯等制造的网络设备被禁止纳入联邦电信设备采购。美国国会还在去年底批准特别拨款，用以支付在美国通讯网络中撤换中方设备的费用。尽管这次美国大选造成两党多方面严重分裂，但是在针对中共的一些政策，两党的表态达成了。20号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米利霍恩针对中共制裁蓬佩奥等28名美国高级官员的举动，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说，中共在就职典礼时实施这些制裁，似乎是为了造成美国党派分裂，两党美国人都应批评这种徒劳无功可笑的举动。拜登总统期待和两党领导人合作，使美国在竞争中超越中国。大西洋理事会智库的制裁专家奥图尔表示，中共针对美国前官员和即将离任的官员施行制裁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充满蔑视意味的表态，此举充满报复的意图，政治意味大过于其他目的。媒体分析，蓬佩奥对中共认识最清楚，并敢于直言批评中共，因此是中共痛恨的对象。19号蓬佩奥连发推文指出，川普政府结束了美国前几届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数十年的衰政和误导性的参与政策，说我们再不能够忽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自由和暴政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不同的，我们支持中国人民摆脱中共专制统治的愿望。同日，拜登政府的国务卿人选安东尼·布林肯在参议院任命听证会上认同蓬佩奥的讲法，他表示川普对中共采取强硬的态度是正确的，中共对美国构成最重大的威胁亦是毫无疑问的。他指出，尽管他并不同意川普的所有做法，但希望两党能够建立跨党派政策，共同对抗中共。以色列一家电视台20号援引一位资深以色列官员的报道，如果美国总统拜登重新加入伊朗协议，可能会引发美以关系的危机。这位官员说，如果拜登采用奥巴马的计划，我们就没什么可以讲的了。他指的是奥巴马领导的2015年和伊朗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拜登就职后不是多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祝贺新总统，但敦促他继承前任总统川普的做法，即和伊朗对抗。内塔尼亚胡说，拜登总统，你和我的私人友谊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我期待着和你合作，进一步加强美以联盟，继续扩大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和平。面对共同的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是伊朗带来的威胁。据犹太罗幕的报道，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家安全官员的罗伯特·马里可能会受邀担任拜登政府的伊朗问题特使。在前总统奥巴马时期，马里是伊朗协议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在奥巴马的第一任期中，他最初亦被踢出局，因为有报道说他曾经和哈马斯恐怖组织成员会面。拜登的国务卿人选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二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说，川普的政策比伊朗更加危险。他补充说，华盛顿寻求达成一项更长更强的协议，如果伊朗重新符合规定，我们亦会。然而伊朗方面的要求是美国解除制裁才会遵守规定。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阿里·阿克巴尔·萨利希本星期表示，伊朗每日生产半公斤纯度为 20% 的浓缩铀，这个明显违反了核协议中规定的浓缩度不超过 3.67% 的规定。 一旦达到 20% 的纯度，离心机获得武器级 90% 甚至更高的浓缩度，是一个很短的技术步骤。英国、法国和德国组成的欧洲协议签署国上星期六警告，德克兰对这些又无可信的民用用途浓缩又是最新的计划违规行为。联合国核监督机构星期三表示，伊朗仲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始为首都德克兰的一个研究反应堆研制铀燃料。伊朗的这些举动是为了报复法克里扎德遇害的一部分。这些违规行为亦被认为是被美国新政府重新加入核协议的筹码。根据以色列12频道新闻上星期的报道，拜登政府已经展开了重返核协议的计划，并开始同伊朗进行静静的谈判。主管美国之音的派克20号在拜登上任后就被要求递交辞职信。派克落台后，拜登政府宣布由美国之音华裔资深高层赵克鲁暂时接任。派克2018年获川普任命为全球媒体处代理处长，去年5月通过参议院正式任命。全球媒体处管理的机构包括美国之音、古巴广播办公室、自由欧洲电台、自由之声、自由亚洲电台和中东广播电台等国际广播电台。派克上任之后解雇了美国之音等机构的负责人，换上持保守主义理念的人，以宣传美国优先和爱国主义为宗旨。20号下午，派克递交了辞职信，要求派克辞职显然是拜登政府第一波的改变，而派克的任期仍有两年半才到期。派克说，新政府要求全球媒体处撤换新领导层，在他辞职后不是几耐，拜登政府宣布由来自台湾的原美国之音记者、前华裔节目总监赵克鲁暂时出任全球媒体处处长。去年8月，包括赵克鲁等5名全球媒体处资深主管陆续遭到派克开除或停职后，联合上诉法院控告派克等高层主管企图干预不符合川普政治利益的新闻报道，希望法院对派克等人下达临时禁制令。去年11月，华盛顿特区联邦区域法院法官霍维尔裁定派克和行政团队侵犯员工言论自由，应立即停止对员工的干预和调查。又指派克对于未对川普展现高度支持的员工，已有大规模的固定惩处模式。近日，加拿大联邦政府警告，在中国经营和中国做生意的加拿大公司，如果他们的供应链涉及强迫劳动，他们将面临风险，并列举了有关侵犯人权的可靠报告。13号，加拿大政府发布新规，禁止进口涉及和新疆强迫劳工有关的商品贸易，并且禁止企业对华出口有可能被用于监控、任意拘押或强迫劳工等的技术或产品。和新疆有业务关系的加拿大公司将必须签署一份新疆诚信宣言，以表明他们对该地区人权状况和禁止强迫劳动的法律的理解。目前还不清楚这项规定何时生效。加拿大政府对中共当局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为藉口，以宗教和种族为由镇压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报道和文件证据深表关切。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加拿大政府已多次和中国官员谈及侵犯人权的问题，并将确保加拿大公司不参与此类行为或从中获利。不过，对于他是否确定加拿大公司使用强迫劳动力或是否助长了中共的侵犯人权行为的问题，特鲁多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加拿大环球邮报获得的分析文件显示，由于新疆拥有自然资源，过去20几年来至少有3家加拿大公司已在新疆地区投资了数亿元，令加拿大成为新疆前5大外国投资者。图穆舒克市当地设有职业培训中心和科技实验室，曾被指中共用来采集维吾尔人的血液样本，建立基因资料库，以产出相应的人面图像。 地平线咨询公司已发现加拿大太阳能公司在当地使用强迫劳动的大量证据。克图附近的克哈马尔市设立了再教育营。加拿大王朝金矿公司在哈图矿区的开采项目是和当地国有企业新疆有色金属集团共同合作。估计该金矿蕴藏 53.6 万盎司的黄金资源，价值约10亿美元。高壁矿务公司的矿区位于新疆喀什阿罗尔以北200公里处，当地亦多次传出打压人权的情况。这些企业都没有讲明是否对新疆人权问题有所了解。温哥华维吾尔协会负责人马赛迪克·德尼沙看到这些消息感到痛心，他说大部分企业只顾住金钱利益而不顾及人民同其生活，那里人民被迫劳动，没有基本人权自由。虽然渥太华出台政令不要涉入新疆侵犯人权行为，但如果没有落实监督根本没有效果。英国维吾尔维权人士拉希马·马哈穆特上星期在加拿大智库举办的研讨会上亦提到，维吾尔人只是被强迫劳动，没有获得经济利益，针对侵害维吾尔人的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已经这样做了，希望加拿大和英国亦能跟进。中国驻美大使馆1月7号转贴了中共官媒《中国日报》的一则报道，并在推文中写，维吾尔女性再亦不是生育机器。推特在24小时后移除了这一则推文，该推文已经显示为不存在。推特认定该则推文违反了反对非人性化的准则，决定锁住该使馆的推特账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1号回应推特封禁驻美使馆账号时表示关切，表示对推特公司此举不解，希望推特公司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双重标准，要加强甄别，分清什么是虚假信息，什么是真相。推特发言人星期四向路透社证实，中共驻美大使馆的账号已经被锁定，被锁定的用户仍然可以访问自己的账户，但面临限制，比如不能够发推特、转发或点赞帖子。推特发言人声明说，我们已经对你提到的那条推特采取行动，因为它违反了我们反对非人性化的政策，其中规定我们禁止基于宗教、性别、年龄、残疾、严重疾病、国籍、种族或民族而对某一群体进行非人化。中共驻美大使馆的账户最后一次发推特是在1月9号。推特的行动受到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维吾尔运动的欢迎。在川普总统任职的最后一日，根据拉斯穆森报告的民意调查，川普仍然获得 51% 的支持率，不赞成率是 48%。 报告说，川普总统从白宫退出意味着拉斯穆森报道每日总统追踪民意调查对象的改变。布莱特巴特新闻网站的专栏作家洛尔特1月19号在评论中表示，有很多媒体调查显示川普的支持率在 40% 甚至 30%， 但是在最近的几个选举周期中了解到这些几乎都是假的，被操纵的和不能够反映真实民意的调查。左派媒体民意调查目的是误导、低落士气和欺骗美国人民，被他们认为川普不如他真正的感受欢迎。洛尔特说，拉斯穆森的民调被承认是可靠和准确的。尽管国会事件发生时，川普总统明确呼吁人群尊重警察执法并保持和平，甚至尽管他几乎在无政府状态一开始就立即呼吁停止，国会和左派大媒体还是决心将事件归咎于川普，但广大的民众并没有因此而动摇。洛尔特问，民众不信任媒体，不听媒体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近十年来媒体对一切都讲着大话。他说，在这次特别的民意调查中，自从国会山骚乱以来，川普的工作支持率实际上已经提高了。1月7号的支持率为 47%， 现在的支持率为 51%， 支持率提高了4个百分点。由于20号是川普上任的最后一日， 因此这个是拉斯穆森对他的每日支持率的最后跟踪调查。今天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